好，再看二十一章的第十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各位，修指甲可不是要涂指甲油啊！这剃头发、修指甲应该都是悲哀的表现哈。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以当婢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哦，第一个，这里哈，应该就是指二十章十一节那里哈。有人说是迦南以外的人，但照我刚刚解释，迦南内部人也未不不可啊，未必不可，就是指那愿意顺服的人嘛，投降。但你说那都是假的啊，那我们也在这里不能多讲真假，这是看上帝了。那你说拉合是真的是假的？你说是真的，为什么你知道啊？因为约书亚记有讲，那别的没有讲的就一定都是假的吗？那约书亚记如果没有讲拉合，只讲有个妓女因为投降了，后来就被拯救了。那你也可能觉得妓女嘛，哪有什么良心呢？出卖灵魂的人，我们不知道真的投降到底是真的顺服了上帝，还是只是一时要得到保命，还是两种成分都有。但是蒙神拣选的那个顺服信靠上帝的成分，就是被上帝肯定了。总之在这里是讲到有人不被灭尽。好，不被灭尽呢，下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良心很过不去哈。第一个就是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就要娶她为妻了。当然姐妹们第一个就想到，哇，什么是美女，什么走遍天下来，连存命的可能性也是美貌的大一点啊，要不然就被丑的就被擦掉了吗？还是卖作奴了呢？上帝真不公平，神为什么不让大家都生得美貌一点呢？你再问第三个问题，又碰到预定论的事了。我们现实就不能问这些问题，因为就没有回答，给你一切答案你都不会满意的。你信靠上帝，这些就我们就说上帝也是很体恤人的软弱吧。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当然不能问那个丑的女子后来到哪里去了，我们只能相信上帝的带领一定是好的。也许她做婢女仆婢可能比美貌女子更好啊，这不是故意在替上帝说话，事实上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军人看到你美貌把你留下来了，这人的良心程度如何，好色程度如何，也可想而知，将来也未必好啊。也许你美貌红颜薄命，你那时候又说为什么神不把我生丑一点，所以我们不去谈他啊。下面我们也觉得哎呀很虚伪哈，他要哭一个月然后就同房，他的写法更叫人觉得很恶心，好像一哭完哎我们上床吧啊，很恶心哈。那也让我想到那个拔示巴，拔示巴也是一哭完乌利亚哎就变成大卫的太太了。那哭到底是真是假呢？是他的哭是假的，还是大卫让他守这个仪式是假的，还是他们两个巴不得早点就再上床，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能够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人间的种种，借着礼仪甚至包括上帝的律法礼仪而有的虚伪，这是有的，我们也很难过的说人会这样。但是神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规矩，在这个时候有规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约束的作用，不至于人太放肆，也让人的感情有一个适度的发泄。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父母为哀父母哀哭，就是父母就是被我一个月以后的老公叫是一个月以前我这老公就把我父母杀掉了，一个人杀这杀到你的时候一看，哎呦这女的很漂亮啊，回家。我讲的是最现实的状况哈，回家然后他就很悲哀的哭，可是这个男的呢天天就对他非常好啊，貂皮大衣钻戒啊，然后女人爱慕虚荣就开，哎对不起各位姐妹，我只形容一下，就啊好了好了，哭完就愿意了哈。后来又不喜欢他了，也这个后来也可能过了二十年他变丑了变老了，也可能就是什么原因不喜欢他了，就由他出去。那我们又说，又很坏哦，你玷污了他了，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也不太知道社会的环境，未必表示他就在以色列的环境中不可以生活了，因为我们对当时社会环境不了解，就不可以说上帝的话不周延，一定是周延的，他一定有他生存之道，但起码你负面的不可以把他当，不可以卖他，不可以当婢女恶待他。你说哇，这人这男人也真是够狠了哈。那我认为这是在罪恶的世界里神允许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我们真的在看的话呢，也让女孩子有哀哭的情形，也让就是有些比较漂亮的女人有一个出路，也让在那个出路后来不好的情形下还可以再有一个出路。你不同意我的解释，我也不能解释更好了哈。